那个肛门期就像你的一个小孩子，你对他制约，制约再制约，就是大便给我忍着，屁股紧一点给我夹断，不要拉那么久的屎。因为人有时候拉大便是慢车，坐在那里让肛门放松，让大便慢慢的掉下来。这种经验也是有的，就是肠子也需要放松的，结果很多，很多这个多余的制约。那你看一个小孩子本来从小，他拉屎，拉尿了，差不多到三四岁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的床单差不多已经湿了四年了，就是帮妈妈省一点洗床单的洗衣粉的钱了。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会提早要求小孩子要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提早叫小孩子夹紧他的屁眼。结果在他没有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便意啊，那个自然的感觉还没有清晰之前，就先叫他绷紧一点。那这个人他的肉身就是终其余生啊，都是处在一种揪紧的状态。而那个揪紧的状态一定会制造一件事，就是终其余生就很多不健康不自然多余的色欲，因为他自律神经就是比人家交感神经紧张。那这样的一个教诲，社会产生的一个心理变异，当然更多的情况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就是中国人说的甘麦大澡堂症，再乘以十倍的那个心理疾病，那个时代特有的。那个时候女人如果性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容易闹情绪，对不对？那闹情绪像如神灵所作，就像鬼上身了，今天叫歇斯底里。那如果你能够发个歇斯底里的话，真的代表你还是比较健康的。可是那个时代连歇斯底里都不容许了，所以那个教会会说，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憋吧，憋到后来那个所谓压抑的人类不能面对自己的黑暗地带，他会没有吃饱，而渴望部分的挣扎会引到可能在同类型的教会世界里面也都是性的压抑啊，终其一生都郁郁寡欢的。那些已经死掉了却不能够回归形而上世界的那些幽灵啊，来跟他粘在一起，就是产生这个着魔现象。比如说你什么事情你活着时候没有把它做顺啊，你死了以后都有障碍的。比如像我们台湾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吃长斋的老太太，我们台湾人啊，这个要问死人的意见，要直交脚杯，两个半月形的杯，再拜这个老太太的时候，这个直交杯怎么都是不对。结果老太太的小儿子就问他哥哥说，你说妈会不会想吃肉啊，一指那个杯。
Yes, yes.
就是一个吃长斋的人都有吃肉欲望，死后不得超生啊，那更何况是压抑性欲呢，就是死后都在办杂交派对呢。就是这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本来不需要跟人类有那么多牵扯的，死后有点卡住的灵魂啊，就连缠在极端压抑的基督教社会的人的那个负面的忍住的东西上面。于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着魔现象，就是这个人忽然之间人格大变，然后呢跟他的墓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灭了你的基督耶稣，我就是要来淫乱的。你知道这种东西那当然被教会逼疯了。这种着魔现象多起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做心理学，他是希望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样一个理解，他的本意是要拯救这些分裂。我认为他的本意是非常善良的，可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规范，他也不能真的去挑战。因为如果他真的去挑战，人家也说他是魔的一部分，就说他也来灭基督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在这样一个面对社会的挑战又不能够那么下重手的情况下，他只好开始退缩那么一点点，以谨守一位学者的分位的态度去对这整个事件做侧写。我们英文说叫
profile，
就说这个杀人凶手为什么这么心理变态，叫做侧写。那他也不敢做太多的个人意见的发表，就说我们应该从小让小孩多拉屎了，应该让女人乱上床了，这个不能讲，只能不断的。就你他为什么发疯，就是这样子一个不敢说出他心里头真正的善意，而将就这个社会只做疾病的侧写。而到后来人家断章取义的去理解他的这些，非常没有意见，只是单纯的一个理论陈述他的逻辑学的时候，人家自然就很容易的理解成弗洛伊德要说的是，人有一个超越自己之上的理想倾向，叫做超我，是希望能够压掉自己本能的部分去做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框架。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吧。 我刚刚讲这些话已经是有点请弗洛伊的上身在告诉你。那至于说我说的这个
ego 跟 self，
我到底是一个道家的人吗？就我说的
ego
的小，我不是跟弗洛伊德有相关的。但我只说我说的
ego，
就是我说的是人的信念的结构粘成那个坨坨，主导我们自己的很多意见观念，决定的这个坨坨叫
ego。
那至于
self，
在我的观念中是一个
natural
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属于生命本质的感知力。那我的感知力让我知道我在这里，就
self
这个词的话是不用分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的，就是
self
本身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观照，就是
consciousness，
我知道我在这里的那个觉知。那至于
self
呢，有表面意识的成分，也有潜在意识的成分，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了，我肚子就疼，那这就是
self
的作用，不一定是表面意识或者潜在意识。肚子疼可能是潜在意识告诉你别靠近它，对不对？都可以，主要是我能够觉知我的存在，就这件事是
self。
如果讲经这个字，我自然会在本草学上露一手了，因为本草是由很多不同向度的符码组合而成的咒文，所以呢五色五味这个问题要看它跟什么其他的符码组合，所以这是个我心目中的标准答案。可是我好奇你的论点，你说李东垣的脾胃论跟腐行诀跟黄帝内经不一样的事情，你随便一个你看到的不一样的点给我一句话。同学，比如说腐行诀里面会说肝心主之酸泻之，脾胃论里面也是酸泻心补，这是一样的，然后他写的是心是咸补之肝泻之，腐行诀里面也是咸补之苦泻之酸柔之，跟内经里还是不一样。这件事情你跟我问，我就想去转徐哥哥的领口，就说上次见到他说这些话题你比我懂，你得把我教会，结果不知道话题差到哪里，就是不教我。因为大陆迷腐行诀迷的最多的应该是徐哥哥才对啊。我刚刚想强调的点是福马酸苦甘辛咸，这是一个向度，有别的向度的排列组合，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每一个不同的事情一样一样慢慢念给我听，我告诉你我是怎样一样一样照着开药，他有每一个不同的意见我都有
OK
的开法，重点是那个符码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玩它。所以你先说肝是哪一本你怎么补泻的，肝是内经里面酸补心泻，那酸补心泻这件事情同学是不是还蛮容易理解，曲直本身是风木之气，风木之气就是用相反的东西来变强，用相同的东西让它变弱，那是心燥金之气吗？简单来讲酸味本质就是曲直，曲直作酸，那曲直作酸的意思就是物质跟能量的纠缠在一起形成现象，这件事以味道当作象征物的话就是酸吗？就是你吃到的酸梅不是就缩一起了吗？就是连酸这个味道本身都是象征物，所以风木之气你想那个羚羊长那个角啊，它一定要绕圈圈长，因为你每一个纹理都直的话长不到那么长就折了，所以要能够直，要一定能够曲，这是风木之气的本质。这要牵涉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子题，就是李欣老师的六气开合说。我用个最愚阔的方法说，李欣他说结中吧，你想要从你的少阳区快开来进入到阳明区块，可是你的少阴和厥阴还有两道裂缝没合上呢，你要把那两道裂缝合上了，它里面的能量满上来了，你才能开少阳吗？这句话讲的有点玄吧，因为曲直的这个定义是这样，